那么再来呢，我们来看啊。那么昨天呢，我们讲到上面这些祭送水神、火神、雷电等神，或者是啊这个鸠盘图王，就是啊这个蟒蛇王啊蟒神王，或者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些龙啊啊善意大将。那么并且呢，所有啊能够治吉利的这些鬼神王啊，全部呢都要来护持啊这个诵持大悲神咒、大悲陀罗尼的行者。那么这些善者呢，以及神龙王啊，或者是鬼子母等，都各有五百眷属。他们呢，这五百眷属呢，都是大力夜叉。那么他们呢，能够随侍啊这个拥护诵持大悲神咒的人。那么以前呢，在佛陀时代啊，就有一个比丘，那个比丘啊，因为破戒呢，啊就被啊大众僧呢给他驱遣呐、啊，出了这个寺庙。那么去寺庙的时候，他因为不知道哪里还有可以去的地方，就坐在路边在那里哭。那么当他一哭的时候呢，哎，他碰到呢一个长得很难看的鬼。啊、那个鬼长得很难看，但是很高大，就问他你为什么哭啊，他说我因为破戒呢被大众生所驱遣、啊、那么这个鬼呢就跟他讲说啊，我能够让你呢在得到啊这个供养，乃至于我能够让你在得到名声，你不用哭。那么那个出家人就问那个鬼啊，那你是什么人，他说我也是因为犯戒被四大天王所驱遣、啊、所以呢、啊、我现在我告诉你我也没有地方去，那我们两个配合一下，那如果你得到供养的时候啊，不要忘记第一件事情要来供养我、啊、才能够有力气担你。他说好，没问题。那么结果呢，这个鬼啊就隐身了，就把这个出家人就挑在肩膀上，就出去游行。那所有的这些啊民众啊，这些居士一看到，哇，这个出家人呢能够在半空中游行，在半空中走，那不就是证圣果的人了吗？反而、啊、这些在家居士呢就去责备寺庙里面那些出家人，说你们啊赶走圣人，是你们不如法。那么逼得这些在出家众呢又把这个啊出家人给迎接回来。那么这个出家人呢、啊、其实啊是靠着这个鬼神的力量啊，他就每天出去游行，就得到好多供养。这个供养呢，他就赶快呢就去供养那个鬼神。那么有一天呢、啊、当他们呢、啊、又很高兴呢，因为那个鬼神很高大，他是四大天王坐下的金刚之一啊。那么他很高大呢，当然给他挑就挑得很高。那天他们又刚好很高兴呢，要出去游逛，结果呢，半路上刚好啊碰到呢啊，不知道是初一还是十五，四大天王呢亲身莅临我们这南瞻部洲来游巡，他要看看这些我们这些众生呢啊，有好的有坏的，他要记录。结果呢，这个鬼神一看到他们总管来了，吓了一大跳，把那个出家人一丢就跑了，啊，他就说他跑了。结果那个出家人呢从空中摔下来啊，摔到粉身碎骨。所以呢，这个是讲到说啊，我们呢靠这个鬼神的力量啊不可以的。但是呢，当你们在念大悲神咒的同时，你们要知道你们念大悲咒的每一句就是摄受这些神王来护持你。所以呢，你们诵持大悲神咒的人呢、啊、你们呢可以用一种慈悲怜悯的心呢，怜悯这些下界的这些鬼神，但是呢，你们不是用拜他的，不是去拜他啊。你可以呢，像我们呢、啊、所说哦，你可以念大悲咒水呢，跟他们结缘，但是你不是去拜他，不是去求他，这是错误的啊。在我们那边呢，有一个、啊、受五戒的居士。那个五戒的居士啊，原先是持戒很清净的啊。他们呢的村口啊，他们那是在一个乡下，他们村口的地方呢有一间那个土地庙。他每一次呢经过村口的时候呢，就啊习惯性的要跟那个土地庙呢问讯啊。 那么有一天呢，啊，那个土地公啊，土地公你们都知道吧？好，你们这里有哈、哦，好，那么有一天那个土地公终于受不了了，就去托梦给全村的人，就跟全村的人讲，你哦，拜托哦，去跟那个五戒居士讲，请他呢过我的门口的时候啊，再也不要给我敬礼了，因为呢，他身边呢有25大护戒善神啊在身边。这每次他一过去，我的总管来了，我还要站起来跟我总管敬礼。他一给我敬礼啊，我都全身吓得发抖，没地方躲，那个房子这么小啊。所以呢，麻烦你们呢，所有人都去帮我通知这个五戒居士啊，拜托他在经过这里的时候不要再给我敬礼。那么在那村子里面呢，就有一个呢是这个居士的好朋友啊。他呢一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很高兴，他想说啊，哦，那我以后我也要来受五戒，你看受五戒的话呢持得好，那么连土地公啊都要给我恭敬问讯。好，那么他准备呢过两天呢去找他朋友跟他讲，叫他不要再给那个土地公问讯。结果隔天晚上呢，所有村庄的人又做梦了，梦到说啊，你们不用去跟那个五戒居士讲，他破戒了啊，他破戒善神都跑光了，他现在身边很多鬼神，他爱怎么问讯就怎么问讯吧，你们不要去讲了啊。他的朋友呢第二天一醒来，心里想，哇，这么厉害啊，他到底破了什么戒啊？那么他就啊事不迟疑啊，赶快就去找他这个五戒的朋友，就问他说，你最近做什么坏事啊？说没有啊。他说，那你是不是正准备做什么坏事？他想一想，没有啊。他说有，你一定有，你再想一想。结果后来他想起来了，原来呢是他们呢、啊、他们那个是大家族，其中有一个呢好像是他的堂弟还是什么的，那么已经死了，留下那个孤儿啊跟寡妇，那么他们呢就是他们另外的那个堂弟的那一组的人呢，想要呢把这个寡妇呢啊，让他能够再改嫁，能够把那个财产呢据为己有。他们正在商量他，看他是不是愿意助他一臂之力，而他也正想呢去帮忙啊，他们看能够把那个田产收回来，自己也可以分一点。他只是这么想而已，你看就破戒了。好，土地公就不恭敬他了，善神跑光了。那么所以说呢，其实啊这些鬼神啊啊，根本啊你们就不需要去怕他，如果你们心中有正念的话，那么他们呢常常是随着你们而修行的啊。那么这里他就讲到说啊，这些鬼神王啊有大力业他，他常常呢要随侍，就好像是做我们的仆人，做我们的侍者一样，在拥护这个诵持大悲神咒的人。那么讲到这个呢，我还记得啊，啊就有一个人，他们呢家族里面有一间老房子，那间老房子呢平常很少人去住，有一天他从啊这个外地回来，一直找不到房子，听说呢那里面有闹鬼，闹得很厉害啊，你如果不怕你就去住。他说啊，我不怕，我要去住。他就进去里面呢，真的就碰到一个恶鬼啊，现种种恶相，然后就问他，你怕不怕？然后他就不理他，他说我不怕。那么他更变化种种恶相呢要来伤害他，他都不理他。这个时候那个鬼就跟他讲，他说我不是要伤害你啊，但是呢我讨厌了你讲大话说你不怕鬼，你只要说一句一个怕字，那我就啊就不会再侵扰你啊。这个人就说啊，我就是不怕，我干嘛要说那个怕字，我就是不怕，随便你怎么样啊。那么那个鬼呢弄了半夜呢，他说啊，跟你这种啊太刚悍的人在一起啊，那么很没有意思，我跟你住在一起啊是吧，缺少了我的高尚的高贵的那种感觉，不跟你相处了。那个鬼就自己就跑了， 其实呢，我是在想这个人呢，他的正气啊太强了，而这个鬼啊不敢再住那里。好，所以呢，当你们怕的时候呢，其实啊，那么你们怕的不是外面那个鬼，你们怕的是你们心里面的那个鬼。因为以前呢，我一个人住山上的时候啊，曾经呢、碰到一些法师。那时候我住在那个山上啊，住了两年都没有人知道那里有住人。那我们那些师兄弟啊、法师啊，他有一天问我，他说：“你一个人住那里，难道你不怕鬼吗？”我说：“我怕人，我怕人，你们听得懂吗？”啊，人呢，人的心呢、比鬼还更坏。啊，其实说不怕也骗人的。我告诉你们呢、告诉你们一个经验。那是啊，在早期最早期，我一个人去住那个山上。那我们那里有一棵很大，这么大的那个树，我们叫加东树，很大棵。那早期那个地方呢，他们都丢垃圾，后来被我整理出来了，变成一个打坐的地方。那我们现在也都在那里吃饭，所以我们呢，我们住的地方啊，是极乐世界，我们都在凉亭下面吃饭。啊，凉亭下面就大树下有一个凉亭，那有一个石桌，我们都是坐在树下吃饭的。那么那时候早期我去的时候啊，有一天晚上啊，我为了训练我自己的胆量，因为整个山谷都没有人，也没有邻居，就只有我一个人，我就拿着一个手电筒呢，就去那个大树下，就在那边打坐。打坐呢，就开始观想。刚开始观想的时候就很静啊，很舒服。但是呢，就坐了大概20分左右，你就听到，然后我就那时候就全身毛孔直竖，我就想这是什么声音啊？听那个这么声音，好像是大蛇，好像是很大的蛇啊！不要管它。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还继续念阿弥陀佛。然后呢，就过一下，嘘，我吓了一大跳。这个看起来这个很大嘞，万一他一开口的话哦，我可能哦不够塞他的牙缝。就这样就逃跑，太没有胆量了，不怕。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呢，过一下。他就变成哒哒哒哒哒哒，啊，哇，很近的，很近的。我看到，开玩笑不得，手电筒一拿起来，阿弥陀佛，就跑了。跑了之后啊，大概跑了差不多10步远，然后呢，我就想，没有看清楚就跑，真难堪。回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如果真的是很大的话。那么我保持一点距离跑应该还来得及，因为有树挡着嘛，对不对？就念回去看，阿弥陀佛。我们那里一只四脚蛇，你们知不知道？四脚蛇那个脚啊，刚好好歹不歹，那个枯叶呢有一个洞，它去踩在枯叶的洞里面，所以它走路就唰，哎呦！甚至那一次啊，他已经把我吓破胆了。可是啊，从那一次之后呢，也感谢那个家伙。当我啊，以后再听到那个唰的声音的时候，我通常啊，电灯会打开，看一看是什么。他那天还很无辜啊，他张开眼睛看着我，好像我这个家伙怎么搞的？好像是他怕我，而不是我怕他。我怕他是错的，他应该怕我。那么所以说呢，后来啊，我发觉我从那里体会到什么呢？体会到真的我们从小哦，父母亲都用错误的观念来教我们，他都骗我们，跟我们讲谎话。其实啊，我敢这么说啊，这些父母亲看过鬼的几乎没有，对不对？可是他从小就给你种下一个观念，你只有出去外面玩就有鬼。你看我们跟父母亲的姻缘就是从小就开始打妄念，没有真实欲。 那我们从小呢，其实根本都没看过鬼，但是呢，心里面就开始怕鬼。其实这个鬼是谁害我们怕的？就是父母亲错误的教导。你们还不知道啊，在早期啊，我们在那里有那个学生去，我都要训练他们呢，不可以拿手电筒，要到溪边呢、啊、去洗脸刷牙，因为那时候啊，我们那里还没有那个水龙头，都要去提水。他们呢，到溪边的时候啊，当然这种声音是免不了的啦，可是呢，最恐怖的不是这种声音，最恐怖的是偶尔那个月亮出来啊，映到那个树枝，然后再映到那个水里面。那么有些时候其实他们去到河边哦，就胡乱的毛巾弄下水这样，然后就起来刷一刷，根本不敢张开眼睛看。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那眼睛呢，那个月光映下去，然后那个影子刚好下去，那因为那个叶子的影子呢疏浅不一样，有的是白色的，刚刚好那个洞照下去就是一个头，它旁边都是头发，那真会吓死人。不过呢，从我那里出去的学生呢，哎，后来个个都变得很大胆。那么现在没有了啦，现在他们养尊处优的不得了，所以我准备了让我那里呀、啊、慢慢的荒废，然后呢让他们去过一过那种生活。哎，这是一种享受。那再来呢，好，我们来看，因为那时候啊，好，我初度上的时候呢，我也没有看过这个经典，没有看过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我要早知道看过这个经典，你们看他这里说啊，如果有人在空山旷野独宿孤眠，那么四诸善神呢、啊、悉翻带宿位。那个时候如果你会背诵大悲神咒的话，所有的善神呢，纵使他们要去休息，他一定要派人来护卫你。翻带宿位就是说，你在睡觉的时候他都还要恭敬的在旁边呢守卫着你，虽然他们有轮班要去休息，但是呢随时随地你的身边都必须有这些这些善神呢来拥护，避除灾难，让你们的灾难呢能够消除。那么如果呢在深山中啊，或者是啊迷失道路的时候，那你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呢，这些善神龙王呢就会化作善人，示其正道。那么如果啊你失去正念，其实我在想啊，这些因缘呢全部都是因为人不正念啊。你知道以前呢、啊、有一个孝子，那个孝子啊他的父母亲都去世了，非常孝顺他的后母。后来呢在他们家乡啊真的是待不下去，他就上山去砍柴。那么他上山去砍柴的时候呢，有一天他就啊看在山上的时候，就突然间呢就看到一群好像这个国王的样子，然后又有几个卫兵，他觉得很奇怪呢，就躲到那个石头后面，就看山上怎么会有这种人呢。那么他看一看呢，诶，过一下的时候呢就来了一个人，那个人一走过去呢，就从山上呢就跑出一只老虎，就把那个人咬死了。咬死了之后呢就出现了那个王者，又出现，他就突然间不见，然后他又出现，就把这个人的皮呢给拔下来。拔下来之后呢，那么就叫那个老虎呢就把那个人的肉都吃光，然后就把那他的那些身上有一些金银财宝呢就放到石头上，就是那个人躲的那个地方。那么再过一下呢，又突然间有一个女人又走上来，那个女人一上来的时候呢，又出来一只老虎，又把它吃光，然后吃光之后就把她的耳朵啊那个耳穿啊都全部拿下来，拿下来之后又把它放到石头上。这时候呢那个王者那个人呢就叫躲在石头后退笑着说，你可以出来他吓得发抖啊，怕万一就是碰到老虎那个王者就跟他讲，这些东西是赏赐你的，你不用害怕，因为呢你的心中啊有你孝顺你母亲的那种光明，可是啊平常你在乡里呢，你没有维护乡里， 你还是一个啊相当啊赖皮的人，你应该要改过啊。那么我这些东西送你。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年轻人就问了那个王者，那个就问他说：“你扒那个人皮要做什么？”啊，这个时候那个王者就说了：“你看这个女人呐、啊，这个女人呢啊，在家的时候啊，不但不孝顺她的婆婆，而且呢还在外面呢搞其他的男人，那并且呢她、啊、跟刚刚那一个呢，她那个人就是她外面的男人，他们两个人准备呢趁她婆婆不注意的时候，正在商量要把她婆婆毒死。那因为她婆婆呢在宿世当中有一些福报，所以呢那么我呢就来啊把他们杀了，让她婆婆呢能够啊这个安心的啊，活到他的寿终。”那么这个人呢就问他说：“那你到底是什么人啊？”他说：“我就是这一座山的山神。”他一讲完的时候，他一转身呢就变成一只老虎，然后就跑上山去了。所以有些时候啊，我自己呀、啊、看过这么多的公案当中，我就在想，人呢如果你随时随地存着利益人的心，随时随地呢你存着正面，其实你遇到这些你都不用怕的，你不必害怕，他们会护持你的。你看他虽然平常呢做得很坏，但是呢他只起那个善心，对他继母是他的后母很孝顺，他都有那个福报啊。那么在这里呢他就讲到说啊，这个善神呢对这个念大悲神咒的人呢啊，都必须呢昼夜呢给他拥护。如果你在深山呢迷失道路的话，那么你诵这个咒呢，这些善神龙王啊都必须化作善人呢来啊啊示起正道，就是显示那个正确的道路，让你呢能够啊处理那种山林的恐怖。那么不只是如此呢啊，连那些啊我看那些老虎啊，那些啊虎豹呢，其实他们呢真的不是随便伤人的。你们知不知道在唐朝时候有一个名医叫孙思邈啊？你们知道那个孙思邈对不对？那个孙思邈后来被那个唐太宗封为药王菩萨。他呢常常啊带一只小毛驴啊，就带着那个小毛驴呢去山上采药。每次去采药呢，就让那小毛驴驮着他的药呢，跟他那些弟子呢，在下山把那些药布施给穷人。有一天呢，那个孙思邈呢，又啊带着小毛驴去采药的时候，那么他就把那个驴子放在一个地方，结果呢，一只老虎出来呢，就把那只驴子给吃了。那么孙思邈呢，采完药呢，到他放那个驴子的地方一看，唉。怎么被老虎吃了呢？那我回去怎么办？要背这么多的药材。他正在起懊恼啊，在生气的时候，突然间呢就看到啊吃他驴子的那只老虎就自己爬出来，爬出来呢就去趴在那个孙思邈的脚下啊，就做种种的姿态呢，好像要亲近这个孙思邈。那孙思邈一看到他就很生气，说：“你吃了我的驴子啊，我都没有办法拿下山了，这些药材你不要过来了，不理你。”那只老虎多好玩的，它张开嘴巴，这两只手啊拿起来，拜托拜托啊，就是啊它刚刚吃那只驴子的时候，其中有一根骨头是梗在喉咙啊，它要拜托那个孙思邈啊把它那个喉咙那个骨头拿出来啦。孙思邈就不理它，不理你，但是拜托拜托还哭了。后来那只老虎还哭，哭了之后呢他看了，好了好了，嘴巴张开啊。他嘴巴张开的时候，他就用一根棍子呢嘴巴先给他撑着，因为他怕骨头一拿出来他就好，他手就不见了。所以他给他撑着之后呢，慢慢把那个骨刺拿出来，拿出来的时候啊，那只老虎呢就给他三点头转身就走了。可是过一下回来呢，他自己又转回来，转回来啊，前面的双脚就跪在孙思邈的身上前面。好，那么跪了好久啊，孙思邈就问他：“你现在要干嘛？我已经给你拿掉，你还要干什么？你吃一只还不够，还要吃我？”好，那只老虎就摇头，意思就不是。他说：“那你要帮我驮这些药材吗？”我就点头。 等那些药草呢全部给他放在他身上的时候，他还是跪在那里不走。这个孙思邈就觉得很奇怪啊，我的药材都放上去，你怎么还不走呢？然后呢，那只老虎啊就转头，他的徒弟就说啊，师父啊，他巴掌要你坐上他的背了。那只老虎马上点头。所以呢，后半段呢，孙思邈的后半段呢，全部呢，人家画他的像都是画老虎帮他提药。从那时候开始呢，那只老虎呢就跟着孙思邈，就没有再随便的去吃人或是吃其他大的动物，就是孙思邈有什么东西给他，他就吃什么。这个孙思邈啊，不止医了老虎啊，他以前呢，他有很多事迹，他还医了那个龙王。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讲到这里呢，我们就知道说啊，其实当我们呢心存这个善心正念的时候，其实啊，你要靠啊这些世间的鬼神来拥护你，那你还必须靠你自己心中的善念跟正念。那么像这样子呢啊，如果我们迷路的话，或者是我们在山林旷野呢缺少这个水火，那么这个龙王啊也会因为守护我们的关系呢就化出这个水火啊。你比如说呢，以前六祖慧能大师啊，他刚去到潮汐的时候呢，因为那里没有水，所以他本来不想在那里停留，后来呢他就在那里啊，有一天呢他去勘察山林，看到一个地方啊非常好，所以他就用他的席帐，出家人都有席帐，他用他的席帐呢就在那一块地上呢就这样搓三下，就一股泉水啊就一直冒出来冒出来，那一股泉水呢那三下一冒就冒到现在已经啊一千啊七八百年，将近两千年了，那股泉水现在还是啊整个南华寺的饮水的那种中心。你们有没有去过南华寺啊？去过，后面那个泉水地方有没有去过？都有去哈、哦。我还去那里打坐啊，我曾经跑去那里打坐。那天早上我突然间想到就跑去打坐，我一打坐下去呢，那些早上啊路过的人啊，那么你有时候你听这些世间人在批评真是无可奈何，那一个走过去就说这个可能是一个炼气士啊，下一个走过说这个可能是一个大仙啊，道行很高啊，再下一个走过去就说这个家伙坐在这里打瞌睡，其实我到底有没有打瞌睡我也弄不懂啊，反正每一个人走过去一定会讲一句话。那么更有一次呢，我带一个居士呢去这个峨眉山啊去朝山，那天人好多，整路上都是人，我带他三步一拜，因为我们第一次啊朝四大名山的时候啊，我想要三步一拜，那个居士跟在我后面呢、啊、三步一拜、哦、那些人真是口上不留德，这个八成干了天大的坏事，他师父带他来忏悔的，这个八成呢就不知道他可能发神经还是怎么样，师父来上带他来忏悔的，这个怎么样，哇拜到最后那个居士真的是火得不得了，站起来忙一发，你才神经病啊，谁神经病，然后又趴下去又拜，我说你干什么啊，三步一拜你这样爬起来跟人家吵架然后才趴下去拜，你这哪是三步一拜啊，真是哦，这有些时候啊，这些人啊真是口上不留德，沿路上没有一个说好话的，真的差不多百来个人、哦、这那个阶梯都一百多个阶梯而已，就是每一个阶梯都有人，一个阶梯大概两三个人，每一个人都说一句话、啊、说的都不同，没有一句好话，真是奇怪。那我一边拜我就一边笑、啊、那个居士是气得不得了。我在讲那个居士，我还讲一件笑话给你们听，我笑话太多经就讲不完。那个居士啊，第一次跟我来中国大陆朝山，说好呢他要护持我，因为那时候我持银钱戒，手上不拿钱，那么因为呢他是财政大臣哦，所以我吃饭啊什么都要靠他，对不对，哎呀他就跟我讲， 师傅啊，你还年轻，你第一次到中国大陆来，你不可以乱讲话。我说哦，好，不可以乱讲话。可是他不知道啊，那出家人啊，去到寺庙里面呢、啊，其实啊，这寺庙是看僧面，不看佛面也看僧面，不看僧面也看佛面。这出家人一进寺庙的话，大家热络的不是居士，不管你是不是大居士，你们知道吗？我一去到寺庙，我跟那些年轻的法师啊、和尚，我们都很有话聊。好，那么我就跟他讲，那我怕讲错话，哦，好，我不能乱讲话，我们总得有一个暗号吧。他说好啊，如果你讲错话，我讲就踢你一下，你就不要讲了。我说好，好。所以我有一天呢，就到一个寺庙，到一个寺庙里面去，那法师请我们吃饭，我们就吃饭，吃饭完呢就泡茶。可是我一个晚上都不吭声，一句话都没说。后来呢，坐的大家，因为我很喜欢开玩笑，我一闹起来很会闹的。那些法师看我今天怎么搞的，一句话都不吭，就一脸不高兴这样。然后我就默默的，我都不讲话，他们怎么讲我都不应。后来回到房间了，那居士就问师傅：“你今天怎么搞都不讲话？”我说：“你不是一直叫我不要讲话吗？”我说：“我哪有叫你不要讲话？”我说：“你脚一直踢我，一直踢，一直踢，我都还没开口你就踢，我还没开口你就踢，我怎么还敢讲话？”我说：“那个师傅，那个居士就说我没有踢啊，今天晚上蚊子好多啊，我是从蚊子咬我脚在动啊。”我说：“我哪知道是你蚊子咬啊？你脚踢我，我就不讲了吧。”原来是他被蚊子咬，我坐在他旁边，一只蚊子都没有。看，后来那个居士啊，这人不要太厉害了啊。当然呢，经过啊，我跟他相处，我跟任何人都很好相处。他回去之后啊，他也希望去我那里出家。我每次一听到他要去，我就赶快跑了。所以呢，十年后的今天，他还找不到道场出家。我怕都怕死啊！怎么说啊？他没结婚。所以呢，其实也不是说啊，结过婚就不好修行。其实是结过婚之后呢，因为你们已经吃尽了这世间的苦，你们才有想要修行。如果你们真有那个魄力呢，你们的成就实在是啊，会比没有结过婚的人大。可是问题麻烦就在于啊，你们那种情爱之心呢，比较难断，对子女的细数呢，通常很容易舍不得。好，我昨天不是说你们不好，你们明白吗？啊，我说我有三个等分，原因就是在这里。那么，尤其是啊，那个管家的习气一起来的时候，哦，阿弥陀佛，身金色。好，那么，好，我如果啊，在讲我们呢、啊、去参学的路程遇到的事情啊，真会笑破你们的肚子，不能讲。那么再来啊，再来来讲说啊，这时候观世音菩萨呢，又为这个诵持啊大悲心陀罗尼的人呢、啊，说这个能够消除灾祸、清凉之际。其实呢，观世音菩萨或是阿弥陀佛或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你们要知道啊，他们呢都用这个真实语、诚实语来教授我们。如果我们真的哦用不疑的心的话，那你们真的能够得到很大的利益。只要一部经典，就让你们能够得无上的利益。好，像以前呢有一个居士啊，他不知道是什么样原因呢，突然间就眼睛瞎了。眼睛瞎了之后呢，那么就去请问一个师父，那师父就跟他讲啊，在普文品里面呢、啊、有那个眼明经，眼明经听得懂吗？眼睛能够明亮的经典。那么那个居士呢就问那个师父说，这普文品我读了，以前都读啊，常常读，我怎么没有看到眼明经呢？他说有啊，啊，怎么会没有啊？这里有没有普文品呢、啊？有没有普门品？这时候观世音菩萨呢又为这个诵持大悲神咒的人呢说这个消除灾祸清凉之际。他说呢，如果啊你行在这个旷野乃至于山泽之中， 你逢指这个虎狼或者是猪恶兽，或者是碗啊，这个蛇乃至这个腕呢，或者是啊这个妖精啊鬼魅亡娘之鬼啊，听你啊诵这个大悲神咒啊，都不能伤害你啊。那么讲到这个精粮啊亡魅这种东西呢啊，我就记得我们有一个师父啊，他跟我讲他们小时候的经历啊。你们知道那个香港啊，很多人都拜那个黄大仙，对不对？你们知道黄大仙是什么？黄大仙就是黄鼠狼精，黄鼠狼放屁会臭臭的，他放屁会有一个臭味啊，他身上会有一个狼的骚味。为什么说是黄鼠狼精呢？就是我们那个师父啊，他们以前呢在他们的那个县城里面呢是四个最有钱人家的其中一个，那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家会很有钱，常常呢他们的谷仓都是满的，无缘无故他们的谷仓就满起来了。那么就是啊，后来有一天啊他的姥姥，他的就是他那个奶奶啊，他洗衣服的时候，他们以前不是都有那个打水井吗？他就蹲在那里，他洗衣服。他洗衣服的时候，他一直觉得奇怪，后面有一个影子，一下子跑进，一下跑出，跑进跑出。他就知道有什么东西啊。那么他等到呢，看到那只啊要跨过来的时候呢，就用那个洗衣棒，以前不是都用捣衣的洗衣棒吗？就翻身了一打，就把那个影子一打就打中了。打中了之后呢，好，那天他爷爷回来啊，他就跟他那个奶奶就跟他爷爷讲，我今天打中了一个东西，也没看清楚，一下子他就不见了。那么他那里一听就吓了一大跳，哎呀，惨了，完了，这是什么惨了完了？好，原来呢，他的爷爷啊，就是有拜这个黄鼠狼精，就是拜这个黄大仙。那么这个黄大仙呢、啊，有那个五鬼搬运的神法，他可以去把那个，比如说政府的那个大谷仓啊，里面的米啊，就搬来他家，所以他家的米呢，一直都不会减少。什么宝贝呢？他只要啊，他去上个香，就搬来给他，但是他必须啊，对他供养得很好。结果当他把他打伤之后啊，三年之内他的爷爷去世，他的爸爸本来做生意做得很好，也经商失败，他的妈妈呢啊就发神经的就逃离开那个家，那兄弟呢死亡，最后就剩下这个师父跟他的奶奶。后来呢他的奶奶也没有办法再养这个孙子啊，两个人就去当乞丐，这乞丐啊到最后呢就去到泰山呢，他奶奶就跟他讲啊，我实在太老了，我没有办法再养大你了，我看呢你就在这里当和尚好了，当和尚你又不愁吃又不愁穿又不愁住啊，那么以后啊你自己看你自己的那个机运怎么样。他奶奶呢就把他留在那里，过不久他奶奶就死了，那个师父就是因为这样子而出家的。好，那么我们就知道说啊，当你们呢、啊、在拜这些鬼神呐、啊，或者是这些亡娘魑魅，你们要求这些东西，可能你们觉得现在你们得到很好，可是你们都不能有一点差错。万一你们有一点差错呢，他对你们的伤害啊，真的是让你们绝子绝孙的，那你们真的是划不来，这样你们明白吗？可是呢你们可以用跟他们结缘的方式，什么样结缘方式呢？就像我教你们的，你们就念一杯的大悲咒水，常常呢啊，每天都念一杯大悲咒水呢，就去放在门外或者是放在窗户上，让过往一切众生呢都能够以这甘露水呢得到清凉饱满，乃至于呢顺便祝愿一下，将来呢啊，你要临命终的时候，这些众生呢如果因为饮你这个甘露水啊，十方的无量众生因为饮这个甘露水呢而得解脱，或者是升天人，或者是往生佛国净土的话，那么呢祝愿他们在你临命终的时候呢都化成金色妙身呢来迎接你。哇，你现在开始呢结这个善缘，每天这样子结，到你临命终的时候啊， 进于虚空骗法界无量无边的众生会来迎接你，这样你听懂吗？你们用这种方式结缘啊，比你去求啊，哎呀你来帮助我，像有一些菩萨啊，不是很正念，常常呢就是啊求这些鬼神啊，啊说好听就是我用这个来盖庙啊，啊来利益众生，可是到最后呢都被这些所败。像我一个师兄啊，那个师兄专门是持大悲咒的，他年纪很大，60多岁。那有一次呢，他去回到我们呢，我们那边去，就看到一间小庙，那间小庙，一般的神庙里面都黑黑的，黑漆漆的，不像那种寺庙这么明亮。他从那里走过去的时候，他就起一个心念呢，哼，这什么鬼怪的寺庙？他起了这个心念而已哦，觉得头很痛啊，就赶快回去。回去呢，一睡下去呢，就做梦啊，梦到从那个寺庙里面就飞出一个黑黑的东西出来，就直接要冲往他的脖子，就咬下去。那时候他赶快呢，手就推起来，就一直念大悲咒，在睡眠中还在念大悲咒，因为他专持大悲咒。那个东西呢，就慢慢就不见了。好，后来呢，他去那间寺庙了，他去给他看一下。原来呢，那间寺庙里面奉的是一个不知道什么黑脸的什么东西啊。他一般你们外面那个神庙哦，里面所去附的全部都是这些网羊师妹。你们真的要去拜，你们不要用拜的心，你们可以啊，我这一杯大悲咒水跟你们结缘，愿你们得到清凉啊，愿你们呢道业增长，这样可以。如果你去求一件事情满愿，你一定会因为这个因缘而倾家荡产的，这样你们明白吗？很危险的，尤其是这些众生呢，习气也没有改，脾气也不好，那么哪一天啊，看上你家小姑娘，你不给都不行的，这样你们明白吗？所以啊，今天呢，如果你们能够学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真是福报。那么我们刚刚讲到啊，观世音菩萨啊，这个寄送里面呢就有这个眼明经啊，我顺便跟你们讲一下，看一下哪里啊？好，在这里，他这里啊这一句，无垢清净光，慧日破诸暗，能除灾风火，普明照世间。这个师父呢就教这个居士，他说啊，你念这个眼明经呢就会好了，绝对会好，肯定会好啊。那么这个居士呢真的啊就很虔诚的啊一直念这个，就是念这句，无垢清净光，慧日破诸暗，能除灾风火，普明照世间。那么那个师父还教他说啊，那你就啊准备一杯水，就专持观世音菩萨就好。他天天呢都念这个寄送啊，念几十遍，然后再加那个观世音菩萨，供养观世音菩萨那一杯水，就拿来洗眼睛。那么洗了一年之后呢，他的眼睛呢就恢复正常，比原来的呢还要明亮，所以我们就称啊这个寄送呢是眼明经。再来我们来看，若行江湖沧海间啊，或者是呢你去到这个江啊，或者是湖海，或者是沧海之间，有这个毒蛇或者是蛟龙，那么或者是摩羯兽，那么或者是你碰到这个夜叉或是罗刹或是鱼啊，或是鸳或是鳖，那么他听到呢你送这个大悲神咒呢，就自然而然呢、啊、就隐藏。那么我们在讲48愿的时候，我就有讲到啊，印光大师也讲，印光大师也劝我们说呢，念佛之外还要兼啊学这个大悲神咒，以这个大悲神咒呢来利益众生。那么以前呢这个虚云老上有一次呢，他要到这个南洋去，就是要到这个马来西亚的槟榔城去。那么当他坐上船的时候啊，跟了很多位法师，就看到呢从海上呢就浮出一条啊很长很长的鱼，那条鱼呢全身是粉金红色的， 他身上啊那个鳞是闪闪发光，那头就一直仰着就看这个虚脑而上。那么那些啊那些啊跟虚脑上去的师傅啊就问虚脑上，师傅啊你看这条怪鱼好奇怪啊，它为什么一直跟着我们呢？啊虚脑上就说啊，这个啊是这个海的龙王啊来送我们的，好，他要送我们远行，让我们知道呢他沿路护持我们会平安的。那么去脑上呢，他老人家也常称这个观世音菩萨，也常念大悲咒。那时候啊这个狼烟四起的时候，那么有人请他呢去上海见这个富国习斋法会，那么他就是啊念这个大悲咒呢跟大众结缘。所以说呢，当我们呢啊常持诵这个大悲神咒呢，你碰到这个毒蛇或者是啊这个蛟龙，那么你都不用害怕啊。我还有告诉过你们呢啊，我们那里啊有一个居士半夜呢被这个蜈蚣所咬啊，他起来的时候呢就赶快念一遍大悲咒，用那大悲咒水呢就敷在被咬的地方，然后呢那个第二天呢就消肿。一般那个蜈蚣啊这么长的蜈蚣咬到啊是会致命的，那因为他敷大悲咒水呢第二天就消肿，也不用去看医生，他就连续呢一直敷大悲咒水，连续敷了一个礼拜，好，那个肿呢就全部都好。所以呢其实啊我说过，我虽然呢因为大悲咒很长，那我脑筋不好记不起来，但是呢啊这个大悲神咒呢真的有不可思议的力量，那我常常啊也受到这个大悲咒的护佑。再来啊我们来看，若逢军阵贼围绕，或被恶人夺财宝，自成称颂大悲咒，比起慈心复道归啊。如果呢你呢常持诵这个大悲神咒呢，那么你呢如果入到这个军阵当中，或是遇到这个贼呀、啊、那个或者是被这个恶人呢夺这个财宝，那你自成受关大悲咒的关系呢，那么对方呢就会起这个慈悲心呢，让你呢啊找到那个道路可以回去。那么讲到这个呢，就让我想起文殊师利菩萨，有一次呢他老人家呢就降生人间啊，化成众生。那么他有一个徒弟呢啊，就跟那个啊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啊，出一个和尚呢，就跟他讲，他要去啊拜访啊某一个法师。那么这个徒弟呢，在还没有出家以前是一个沙弥的啊。那么文殊师利菩萨呢，化身的这个出家人就跟他讲，你不要去。啊，你不要去，那么你如果去啊有好多冤家的。可是这个徒弟呢都不相信，结果呢真的啊就去到半路上碰到那个贼呢啊，准备啊要杀他，一六七个贼呢都啊大家一起都要杀他，结果呢就从啊他后面呢出来一个他们的那个头头，就跟他讲说啊，这个人啊是一个和尚，什么东西都没有，那你们就不要杀他吧。好，那么因为他是头头呢，那么那几个人就放了他，他也就不敢再去拜访那个法师，赶快跑回来呢去跟他师父讲说啊，哎呀你去了碰到那一堆贼。那我们说这里菩萨化身的出家人就跟他讲，哼，要不是我啊你这条小命早就没了。好，那么也许呢说不定哪一天呢、啊、你们真的很幸运呢、啊、去碰到呢这些菩萨或者是贤圣僧啊，你们不知道。其实呢我说过啊，我们中国呢这个佛菩萨对我们呢、啊、有特殊的慈悲啊。像有一次呢有一个出家人，那是一个居士，他去到五台山，去到五台山呢走走走就看到一个出家人，他看到这个出家人呢自己住茅房，他就起欢喜心，他跟他讲说，师父啊来侍奉你好了。那么本来呢那个师父不要，他就一直要侍奉他。那么待了三年之后呢，他就啊 跟那个师父讲，师父我看我干脆跟你出家算了。那个和尚呢就跟他讲，你不要跟我出家，你去好西安呐、啊，哪一个寺庙有一个师父，那你去拜他。这个徒弟就问师父啊，你有去过西安吗？不然你怎么知道那个和尚，你为什么会叫我去拜他呢？他说去倒是没去过啦，我知道那里有那个和尚啊，你去拜就对了啦，那你不要问那么多啊。那么那个徒弟就问了，师父啊，我去那里我总得给人家报一下，说是谁介绍我来的吧，我到这里现在都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那师父就说，你去你就跟他讲说啊，是那个海云介绍来的啦。他一听就说海云哦，师父你叫海云哦，好了好了，他就真的呢就离开五台山，就跑到西安呢去拜那个法师。那法师真的就问，那你师父是谁啊，是谁介绍你来的啊？他说我的师父啊叫海云，他说他没有来过你这里，但是他知道有你这个和尚叫我来拜你。他师父说，哎呦，你真是有够笨的啊，华严经里面的等觉菩萨你不拜，你来拜我这个凡夫僧干什么？他说什么华严经的等觉菩萨？那个海云比丘呢就是善财童子第二餐，有没有善财童子的第二餐啊？海云比丘啊，第一餐就是德云比丘，第二餐就是海云比丘啊，原来是华严经里面的等觉菩萨亲自下来啊教他三年。有人就看啊，哎呀我那时候啊，如果那个人是我的话你看多好哎，可是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常常啊真的当面错过啊，我一直到现在呢啊常常啊在后悔忏悔啊。我师父还在的时候呢，我很功高我慢，那时候呢啊跟他老人家讲，我要回去修行了，在你这里没办法修行。唉，等他老人家死了之后啊才知道说啊，哎呀我们真是啊当面错过。那时候我在我师父身边的时候，他听人家讲他老人家神通广大，我心里想神通再广大，目犍连尊者啊啊也会被啊业力所缚啊被杀了，对不对？目犍连尊者，所以我从来啊不管人家神通广不广大，但是呢说神通广大倒是真的有一点一点点，因为他已经死了，你们也没机会再找你了，我就跟你们讲一个。那是有一次呢，我跟我那些师兄啊闹得不可开交，那我起烦恼，起了好大的烦恼。那时候我们正好在拜万佛忏，我就听我师兄他们讲说啊，你根本就不用去求见师父，你只要啊点个香跟他讲，哎，师父啊，你这里很难修啊，我起大烦恼了，你再不来哈，给我开示几句的话哈，哎，我没办法待了，我跟你约定一下时间呢、啊，明天早上呢拜万佛忏九点的时候，你就到后面等我。如果你从我旁边走过去，真的到后门那里去等我的话，我就知道你是在等我的，那我一定会过去哈。我就上香就这么讲。第二天呢，我在。上香的时候我说的是九点，八点四十五分，我师父很少上大殿的，那天他就来了，来了呢就从大殿那边就走一圈，就走到我旁边，那时候已经是八点五十五分，我在看时间，因为我知道啊，我的暗号我知道，我很紧张啊，我很紧张说，啊，他如果走过去，那就肯定不是了，嘿，走到我旁边，他就看我一眼，然后呢，看到我。我心里想不知道真的还假的，我就看他走过去，到五十八分的时候我就回头看一下，真的站在那里啊，九点准的时候看一下，哦还在啊，那肯定是等我的，我就赶快跑过去，结果跑过去被大骂了一顿人就是这样死脑筋，哎，要去给人家骂一顿才过瘾。但是啊，这是啊我唯一的一次试验他老人家所谓的神通，但是真的是点香他就知道， 点那个香，没有亲自去告诉他。那么还有一次呢，是我们的，我跟我师父他们去讲经，去学讲经。那么去讲经呢，所有师兄弟都在上面，那我坐在下面的时候，我觉得很舒服，下面那个椅子很大，我就偷偷的翘起脚来啊，我这样，我心里在想，最好都不要叫到我，我这样子啊，好像啊在观气，很有意思。他打妄想想完，那么下一句老人家就开始，有一些人啊光吃饭不做事。哎呀，但是我比较好一点，因为我从来啊我不追寻这些神通啊，这些鬼神这些东西啊，反正我是老老实实。我那师兄弟每一个一天到晚就去问师父啊，我应该修什么，我应该念什么，我都觉得莫名其妙，你要修什么要念什么，你为什么要问啊？他们都叫我，你去问师父，你去问师父，看他叫你修什么，你应该念观世音菩萨。其实我从以前就念阿弥陀佛。那么有一天呢，我终于被我那些师兄弄得受不了了，就跑去啊跟我师父讲，哎，师父啊，你那些师兄弟都叫我要来问你，你看我应该修什么，我念阿弥陀佛不可以吗？那我师父就看着我说，嘿，你不要像他们那些神经病，你要当大人，你不要当小孩子。我一听我说，什么是当大人？我平常我自己齁，我喜欢诵金刚经，我都不喜欢念普门品啊，为什么他们一直叫我来问你可不可以诵普门品？我说我念金刚经可不可以，我师父就说可以可以可以，你就照你所学的这样下去就对了。所以啊，有些时候啊，我看啊我师父啊他一去讲经的时候，平常旁边围了一大堆人，一两百个，然后我就跪在旁边一直听他，那些人就是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那我看他们问过之后呢，是不是真的有依教奉行？没有，还是我行我素。那我跪在旁边，你知道我多有耐心吗？我跪了两个多小时就在那边一直听，我心里就在想，哎，很奇怪，这个干嘛要问他，就问你自己就好了吗？要不要读普门品是你的事啊，你问人家干什么？要不要念观音菩萨是你的事啊，你问人家干什么？我跪在旁边跪了两个多小时，他以为我有重大问题。等所有人都问完了，一两百个都问完了之后，哦，我也终于松了一口气。我想，哦，给人家问问题实在太辛苦了。然后我心里就在想，这些人好无聊，我以后不要问，问这个什么月经来了怎么办，啊，真痛。然后还有的问什么，反正他们问的问题都是芝麻蒜皮啊。然后呢，更有的更好笑，是我感冒了发烧了，请你帮我加持一下。我就看到我师父了，那一根拐杖拿起来就敲下去，我心里就想，哦，那一下敲得好大力，这个哦，要是我被敲了会很倒霉，不要去被敲，大杯热水洒一洒就好了。还有啊，这个人啊，我告诉你们，要依法不依人，不要乱，这乱七八糟嘛。有一次更好笑，我们那时候在做法会，突然间呢，就有一个居士，那个居士是专门拿在端水给我师父喝的。他就突然间就拿一杯那个差不多剩一半的那个开水来，他说：“哎，快快快，喝一口，喝一口。”我说：“什么东西啊？喝一口，我看一下，哎，里面好像有痰呢。”他说：“这个是师父喝剩的水啊，你喝了以后会像师父这么会讲话。”我说：“这好像不是只有水而已吧？”这看起来好像有痰呢、啊。他说：“没错没错，刚刚师傅就是啊啊啊，对。”我说：“哈，这个你也要喝啊？”他说：“你不知道，他说这个有加持力的。”我说：“那要喝你们自己去喝，我不喝。”连那个呸都有加持力，啊，这个就是迷信了。其实学佛啊叫正信，是信而不迷，这个就是迷信啊，依人不依法。那 那那个人会死的，会烂的啊，他现在死烂的，那骨头都烧化了，剩下舍利子，他吐出来的口水也无常了，你再去喝吧。我也没看到他们喝很多口水的人也比较聪明，比较会讲话。我不喝，我觉得很脏。这个就是告诉你们迷信啊，你们不要啊以为外来的和尚很会念经，骗人的。我是告诉你们，这个外来和尚不会念经，你们不用啊以为说很会念经的。那么但是呢，有一点倒是实在话，我从我师父身上学习到什么呢？我不敢说我学习到，但是呢我真是体会了他老人家的慈悲，他对每一个众生的那种慈悲心啊，真是我们跟不上。他生病躺在床上在打点滴，听到哪一个徒弟有问题，马上就爬起来，点滴拔掉，等一下再打，先去看看那个徒弟。听到哪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赶快到大殿来，大众集合，那么先让大众啊能够消灾，能够为这些众生消灾免难，没有顾虑到他自己的身体。也因为这样呢，他老人家才这么早走。那么他在世的时候，他曾经说啊，他说如果啊你们好好修行，那么啊我就可以啊加持你们，让你们不堕地狱。那很多啊很多居士就认为，哦，是拜了师父就可以不堕地狱。后来我跟他们讲，你们真是大错特错啊，你们听清楚那一句话，你们好好修行，对不对？当然你们好好修行那就不堕地狱了，还要他加持。哦，老人家讲话很厉害哦。后来啊我一句一句思考起来啊，我自己在想啊，哎呀，你呀、啊、要求师父加持的同时，你为什么不想一想，其实这个师父也是念佛念法念僧，对不对？我们也是念佛念法念僧啊，那你要我的加持，那就等于绕远路。怎么说绕远路呢？因为我念佛念法念僧，我的功力多少其实是有限，你从我这边再经过那个加持，倒不如你自己好好念佛念法念僧来得直接。你直接念佛念法念僧，直接诸佛菩萨加持到你，跟加持到我是一样的，为什么你要绕远路才经过我这里，才又经过佛菩萨呢？我讲这有没有道理啊？我从啊那一群人当中啊，我学到这一点。这本来在感冒已经够痛了，那一棒再打下去更痛，头上肿一个包。我心里在想说，这世间人啊这执着啊，生病了，我告诉你们，业障是自己造的。你生病了，你应该去看医生，就赶快去看医生，说不定你吃了两服药就好。你故意不去看医生，然后就说佛菩萨不加持，就在那边拖拖拖拖到了本来是感冒变成肺癌，那你能怪佛菩萨不加持吗？不可以嘛，是不是这样？所以啊，佛学是信，正信而不迷。那么愚痴啊，生死的凡夫是迷而不信啊。这个是大法师啊，我赶快请他加持，然后过后呢还是一样我行我素。那加持有没有用？没用。我常常看人家加持啊，所以我对啊加持这两个字很感冒的。有一个以前有一个法师啊，天天在给人家加持。有一次呢，有一个居士手去被刀切到了，他就来来来，我给你加持。他呸，弄一个口水擦一擦，好了好了，不疼了不疼了。然后呢就说啊、哦、不疼了啊、哦、不疼了啊、哦。我在旁边一看，明明就痛得不得了，还喊不疼，所以我都不吭声，我转身等那个居士走出去，我说你那个口水吐下去真的不疼了吗？他说疼得半死，什么不疼。其实啊，所谓的加持啊，还要看你的心意念与这个妄想是不是能够啊契合。你与他的妄想契合的话，当然你会觉得心里安慰不疼， 可是如果你不相应的话，真的一点效果都没有。那么你们就要知道，其实学佛呢应该起这种正信正念。那么说一句老实话，这是我真的肺腑的话，你们不要一天到晚希望别人加持。像有一些人啊，拿着那个念珠啊，就到佛前，就在香炉里面啊过香，叫做过香。什么过香之后呢？啊，这个什么里面就有神啊什么的，那都还要靠你自己要念嘛。你不念怎么会有神呢？我不相信这些。我说一句老实话，我不相信，就是不相信。啊，如果你们觉得啊，有的连那个什么那个灰啊，那个香灰，我看那个香灰都是化学要素啊。啊，吃多了会得癌症的，去求一求，这香灰能医病的。哎呀，吃多了以后那就长麻烦了，这里也积一块瘤，那里也积一块瘤。你再说那个佛菩萨不感应，我看是香灰吃太多了。香灰不是不能用，其实呢，在后面乃至于啊，这个香灰我们都有讲到，以前呢，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乃至有教。但是呢，不可以迷，你们知道吗？不可以一迷再迷就沉沦了。好，那么再来了，我们来看啊。他说啊，如果呢你被这个王官啊收入，就是被这个王啊国王或者是官府呢把你抓去了，那么灵武细臂啊。被这个枷锁啊所关，如果你能够自心啊称诵这个大悲咒，那么观自开恩，这个观呢就自己会开恩呢、啊、放还你。其实不只是大悲咒啊，以前呢明朝的时候，明朝的四大师啊，那个子波大师，子波大师知不知道？好，子波大师呢，他后来啊被人家陷害，那么他是在呢狱中啊圆寂的。他在狱中圆寂的时候呢，他就这样子好像入定这样子去世，入涅槃。他的徒弟啊就问他说啊，师父你有没有教法要留给我？他说啊，我呢慌慌碌碌一生，很惭愧，愧对了佛道，那么愧对了佛啊的大恩，但是呢我今天能够这样子如意自在啊，觉得啊留在这个世上呢再也不能发挥作用，我想走就能够走，还全呐、啊，都仰仗呢啊，释迦牟尼佛的慈悲。原来呢，子波大师啊，一生当中啊，都受持毗卢遮那佛的一句偈颂。啊，那句偈颂呢，在我们的那个《高僧传》里面都有。啊，他说我受持这一句偈颂呢，啊，我虽然呐、啊、不能够全部明了，只能明白其中的一半的意义，就已经够我受用终身。如果你们呢、啊、能够好好啊修持的话，你们的智慧呢都比我高，将来成就会比我大。啊，还有呢，它里面呢有一个居士啊，那子波大师只教他念一句，就是那个佛陀的偈颂的一句。那么念那一句的关系呢，这个人呢 啊家破人亡，乃至于也被人陷害，乃至于被捆绑。只不过大师跟他讲说，当你念满十万遍的时候，这个关一定能够放你出来。他只念到九万五千遍啊，那个关呢，官府呢就已经查清了他的冤情，就已经放他出来。所以说呢，我们要知道啊，诸佛菩萨他呢是用这个真实语、诚实语来成就这些修行的法门。如果你能够运用的话，乃至一句一句都有不可思议的妙功德力。那么再来呢，他就讲到说，啊，如果呢啊你入到那个蛊毒的人家啊，或者是呢这个饮食里面有这个药呢，毒药想要伤害你，那么只要你肯自诚呢称诵这个大悲神咒呢，这个毒药呢都变成这个甘露水。好，那我有讲过那时候我去敦煌的事情，对不对？ 你们都记得啊，就像啊我们这样子平常呢，如果啊你们呢觉得啊出去外面有什么会碰到什么问题的话，那你们最好呢就自己呢能够带一杯啊带一瓶的大杯咒水。还有呢，当你们在这个地方处得很久，你们呢要去其他的地方啊，最好也都能够带一瓶大杯咒水。为什么呢？因为要融合水土啊，必须用你们呢家乡的水，那么去到外地融合水土，这样子才不会有这种啊土就是我们的大地不调，以及风不调水不调的种种情况病况。这个呢倒不是我看经典里面学来的，这个是我自己呢因为常常东跑西跑呢，那么有时候啊你没有去注意到，就会产生所谓的水土不服的病。这种病呢病起来有时候还真是会要人命的啊。那么再来我们来看，他说啊女人临难生产时，那么这个女人呢啊女众啊要生产的时候啊，当她那个血啊那个血开始呢要流出来的时候呢，就有很多啊很多的这种大力鬼神会去吸那个精气。在以前呢女人生小孩呢啊是一个、啊、生命的大关啊。什么生命的大关呢啊，好像这个女人以前生小孩啊很容易呢啊，因为生小孩难产呢就死亡。其实呢并不是说因为她生小孩难产或者怎么样，而是说啊当这个女人要生产的时候，当她那个脏水啊我们叫做恶漏那个东西流出来，整个流出来之后，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鬼神呢那么去到她身边。因为大众都在吸那个热血的味道啊，或者是就在那个时候呢顺便呢就吸了女众的精气。所以有一些女众呢在生产完会突然间的崩漏，就是那个大血流得很厉害，其实都跟这个有关系。那如果你们呢啊希望能够啊生产很顺利啊，或者是你的子孙呢要生产过程要很顺利，那么一定要记得在生产的时候要念观世音菩萨